唔知大家手上揸着教会嘅崇拜程序表嘅时候，有冇留意到诗班所唱嘅诗歌，其实同今天嘅信息十分有关系？我相信呢个系神佢自己喺唔同服侍嘅人心目当中赐下感动。假如我哋沉迷喺罪嘅当中，成为罪嘅奴仆，心中绝对唔会有平安，可能只系有暂时、短暂嘅兴奋同埋快乐，之后带嚟嘅系后悔、羞愧。唯有主能够赐我哋真正同埋长久嘅平安。每次当我参加崇拜时，留意诗会所选择嘅诗歌，其实好多时候同信息系有密切关系。这个主日是新年，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中国人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都很希望是除旧和迎新。年尾的时候，很多人就剪头发了，将旧的怨气剪去，年廿八又洗邋遢。同我哋今年嘅主题系相当有关系，教会嘅主题就印在我哋嘅周报里面，拆除心灵隔阂，成就神国和谐。先拆除，然后成就。所以今日刚才我哋唱嘅诗歌，我哋愿意神陶造我哋嘅生命，从旧变为新。上一个主日在三堂联合的崇拜年会当中，我相信大家会收到一个小小的玻璃樽，还有一张纸仔，意思是叫我们反省，在神面前祷告，看看在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能是一两样的坏习惯，不正确的态度，在圣灵光照之下，我们立志在今年面对正视去改善，靠主得胜，拆除心灵当中这个的隔阂。当然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一两日的功夫，这个是一个漫长的属灵征战。可能我们今天得胜，但是明天不一定会得胜，或许我们今天赢一个回合，或者下一个星期又会输回另一个回合。美国以前的教育部长的 Bill Bennett 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Book of Virtues， 中文可以翻译为美德的书，但后来软弱跌倒了，被人发觉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那里经常是沉迷赌博上瘾，赌得很厉害。那段时间之后他懂得悔改了。当新闻界访问他的时候，他在访问员的面前是道歉，承认他有这个赌博的坏习惯，赌瘾，但是他也愿意立志将他完全戒掉。在这个访问的当中讲了一句说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很明显的，在拉斯维加斯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单单停留在拉斯维加斯，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不可以说在那个地方犯完之后我们就完全可以忘掉它。这个并不是一个好像旅游的景点一样，我们去到那个地方观光一下享受一阵离开，回到自己家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原来这个罪一直跟随着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因为这个罪性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 肉体之中，甚至当我们信主之后，罪性仍然住在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里面。在教会讲到罪的问题，有时相当敏感，而似乎现代的教会，特别是美国人的教会，常常只是讲到好的一面，成功的神学、财富的神学、健康的神学。讲到罪，要对付罪，似乎是不受欢迎。如果这些的讲道放在电视上，可能没什么人去收看。我们常常认为犯罪之后，我们可以推卸责任，认为这个是成长背景不健康所造成的，或者只是指责这个是社会的错。其实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相当的活跃，而且罪是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是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一生面对的挣扎。好像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要求三个门徒在他旁边跟他一同祷告的时候，但他们都睡着觉，耶稣就说，你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在今天的信息，我们从三方面去思想。第一方面，我们要正视七样致命的罪。在刚才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从十九节开始，保罗形容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谎言等类。当然这个名单并不是将所有的罪都列出来，但是主要将某些特别重要的明显的罪，在当时的时代社会常见的都列出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叫做七样致命的罪，并不是一口气一连七个礼拜，而是可能是夹住其他的信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七样致命的罪，这个教导是帮助我们拆除心灵的隔阂。不过对付罪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培养属灵的美德，亦都是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要对付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没有捷径。很多人所犯的错不是一次两次，那是多次重复又重复。我们知道不应该做，但是没有能力去戒除，讨厌自己一错再错。就好像在新译本箴言廿六章十一节讲到话，愚昧人一再重复他的愚妄，正像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狗吐出来的食物转个弯之后忘记了，再吃，重复愚昧。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当然不需要举手，心里面我们反省，我们回答，或许你我有一样两样一再重复的坏习惯。在古代第四世纪，有一个基督教的修道士名叫圣 John Cassian。 这个修道士当他在修道院的时候，他努力追求，所以开始记录写下他自己经常犯的错误。他写了八项的罪状，写在纸上面祷告，立志求神帮助他克服。就像今年我们要做的拆除心灵隔阂， 这种的属灵运动。后来他发觉，原来不单止他，原来在修道院其他的修道士呢，很多人类似都有那八项的罪状，同样的挣扎。后来到了第六世纪，一个教皇 Pope Gregory 贵格里教皇，他就将八项简化为七项，而且宣告说，其实这七项致命的罪不单止在修道院里面发现，其实在修道院外面的社会，全世界里面包括基督徒，同样都面对这七样致命的罪那个挣扎的。而这七样致命的罪后来就成为历代教会一个 catechism 基要真理班，或者是教会的初信慕道班的 教育课程里面其中一项，就是教导基督徒认识人性的软弱，而且提醒我们怎样去逃避这些的试探。这几种的罪呢，是从按轻重的次序，贵格里教皇这样列出来。第一，情欲；第二，暴食，或者刚才经文所讲的谎言、贪婪、懒惰、愤怒、嫉妒、骄傲。早期教会将这些罪列出来，因为这些罪会拦阻基督徒去培养属灵的美德。因为情欲就使人都不能够再圣洁，暴食使人不再节制，贪婪使人不再慷慨，懒惰使人不再勤奋，愤怒使人不能够仁慈，嫉妒使人不能够去爱，骄傲使人不能够谦卑。所以认识这七样致命的罪，不单止帮助我们怎样逃避它，亦都是释放我们去追求属灵的美德，结出圣灵的果子，成为神要我们所成为的人，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七样致命的罪，究竟什么是罪呢？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最原本的解释，最基础的意义，在希利文有一个字叫做 hamartia， 意思就是射不中箭靶那个红心，打不中目标。如果好像今天 Super Bowl Sunday 踢足球，美国榄球的话，即是说一脚踢个球踢不中中间那两条线，拿不到这三分。 hamartia 罪达不到神的标准。罪对我们有三种最大最明显的影响。第一，罪使我们对人漠不关心，对人的感受不再敏锐，对人的需要不理不睬。罪使我们成为自私自利的人，罪叫我们不可以活出爱人如己的生活。第二样，罪使我们偏离神为我们所定人生的目标，唯有当我们完成神的目标，遵行神旨意，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亲近神。第三，罪破坏关系，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亦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不再好像以前同神一样可以倾谈散步，要躲避，要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而且两夫妻彼此互相指责。当我们思想到这七样致命的罪那个时候，其实这几样罪都是将神原本的美好旨意歪曲了，亦都是滥用了神给我们原来美好的恩赐。举例，食物本来都好的，当神创造天地，创造每一样事物之后，神都说看着是好的。但当我们滥用的时候，放纵食欲的时候，变成暴食。假如我们天天日日去包肥 餐馆里面食餐的话，我们就会变成暴食。另外，爱情其实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男女的爱情，但如果滥用的话，就变成滥交，变成婚外情，变成同性恋。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自尊心，有健康的自我形象，但如果过分滥用的话，就变成骄傲自大，不可一世。让我们在圣灵光照之下思想反省，究竟在哪一样的罪我们是比较容易跌倒。可能你的软弱对其他人来说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事，但同样对于你很简单容易克服的错误，对某些人很难克服。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有不同的弱点。但是我们看看，当我们要正视七样致命的罪，那个时候怎样正视，怎样面对呢？我们必须要顺着圣灵去行事为人，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争战。当我们立志要拆除心灵隔阂的时候，内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挣扎，我们愿意顺着圣灵而行，但是立刻发觉里面另外有一种的力量拖拉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经常走出来。当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肉体不是那么听话的，我们肉体常常发出一个相反的信号，我们喜欢走到神那边依靠神，但是肉体又叫我们去犯罪那一边，结果我们就常常感觉到作难，要做不甘心，不做呢就讲到又觉得不舒服。我们常常都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情况常常困扰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而是当我们知道之后，圣灵有提醒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爽快立刻的去顺从神。就好像主日的早晨，父母要将他的儿女从床那里铲过来，早点去教会，九点半之前要到达，十六哥不肯起床。你和我常常都有这个挣扎，这种的罪性一路拉住我们，叫我们去追求自己肉体的满足，不想放下自己肉体的要求。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曾经也面对这种的挣扎，他分享过话，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在他的经历当中，常常会感觉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而他心里面的感受就是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喜悦，但我们没有立刻的顺从。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到圣灵和肉体，肉体和圣灵是两个相反的拉力，要将我们拉去。当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时候，肉体又就是那个时候来引诱我们。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力去胜过肉体的话，我们常常会很疲倦，很灰心，甚至很快想放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顺从圣灵行事为人。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好几次提到圣灵，五章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那一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廿五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胜过肉体的秘诀。 这段经文讲到，顺着圣灵，被圣灵引导，让圣灵在生命当中结果子，靠圣灵得生命，靠圣灵行事为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体的情欲，这个情欲和圣灵是相争。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指我们旧生命当中那个败坏的性情。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还有这个肉体，而这个肉体有罪性，一直跟随着我们到坟墓那一天。当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征战胜过肉体的方式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顺着那个意思就是跟罗马书第八章体贴圣灵，体贴这个字是同一个意思。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现在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律就是指了一种的力量，好像地心吸力一样，苹果在树上跌下来而不是升上去，表示有一种的力量将它拉下来。生命圣灵的律强过罪和死的律，两种的力，一种的力要将我们拉下去，生罪和死的律将我们拉下去，但是似生命圣灵的律要将我们拉上去。顺着圣灵才能够胜过肉体。不知道在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你是懂得游泳，不是干水，是真的湿水，在泳池，在沙滩海上面那种的游泳。水可以将我们的身体浮在水面上，如果我们不懂得在水面上浮的话，用很多的精力只是不断的挣扎，但是没多少分钟之后就沉在水底当中了。游泳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游背泳，因为好像水将我身体可以浮起来一样，可以休息，可以相当轻松自由自在的靠着水的力可以浮起来。同样我们需要依靠圣灵，靠自己的能力没多少分钟我们会非常的疲累。基督徒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得胜肉体，靠着圣灵的能力向前迈进。多年之前我曾经在加州北部 Mount Hermon， 可以翻译为黑门山，参加沈保罗牧师的释经讲道研习会。沈保罗牧师最近返回天家，90多岁。记得十多年前在这个释经讲道研习会的当中，沈牧师他将他毕生讲道的经验精华向我们一班比较是中年甚至是壮年青年的传道人分享他的技巧，他的心得，帮助很多年轻的传道人，而且是津贴奖学金，神供应了他一切的费用，所以有需要的人都可以申请。我记得有一次坐在一个午餐的饭厅当中，沈保罗牧师说今天有礼物送给大家，是他所收集到当时一些精彩的讲道录音带，当时是用录音带，不是 CD， 不是 MP3， 想送给大家，但是因为人太多了不够分，所以他定一个原则，由年轻的传道人开始，因为年轻的传道人经验不够，所以需要向长者来学习，所以先请年轻的可以先拿，而年纪大一点的等到年轻的拿完了才 到年长的，结果呢个个都好年轻，个个立刻冲出来先到先得。所以在这个饭厅里面，沈波罗牧师见到虽然是高兴，因为饥渴无义，但是似乎有失尊严，没礼貌，而且那个退休营地是由西人基督徒所主办的，似乎看见我们华人的传道人你争我勇，似乎不好礼貌，所以大声喝叫，叫所有人停止 stop。 当然我们大吃一惊啦，就有些人就已经拿了，有些人就刚刚起步，所以不敢冲出去领奖。没几久之后，当晚上晚堂的聚会沈波罗牧师开始的时候，首先向大家道歉。午餐的时候是责备得太严厉，从这件事上看见神的仆人他被神所使用，是非常敏锐圣灵的感动，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去行事为人，有严厉的一面，当责备就责备，但亦有谦卑的一面，温柔的一面，应当与人和好的时候就把握机会与人和好。这个真是一个顺着圣灵感动带领而活着的属灵长辈。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胜过七样致命的罪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敏锐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拖拖拉拉，可能这个感动就过了。好像十老哥小朋友早晨不愿意起床，拖拖拉拉就会迟到了。要得胜肉体，不单止要依靠圣灵行事为人，这个是个人对神的依靠，但另一方面不要忘记基督徒不是独行侠，不是在这个人生战场上面单打独斗，是团队赛，是要互相扶持才可以得胜罪恶。当我们去学习去研究七样致命的罪的时候，千万不要将这个罪放出来独样看，某弟兄有这样，某姊妹那样，这个基督徒第三样，那位执事第四样，如果这样看的话大错特错。加拉太书六章第一到第五节，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说当我们面对肉体软弱的时候怎样面对，要互相扶持，要建立弟兄，要成就神国的和谐，不是单单自鸣清高。保罗就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亦被引诱。我们怎样互相扶持？第一，不要审判别人。第四节说，各人应当省察察验自己的行为，不是他人的行为，不是将人的错误缺点用显微镜放大，发一个电邮给全世界都知道某某人犯了某某的大罪。 No。 第五节说，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当我们见到别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自己其实也曾经犯了其他的过犯，其他不是同样，是其他的过犯。当我们用一只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有四只手指同样是指着自己。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生命，审判别人总是容易过自我来反省。 我们审判别人其中一种的表现就是猜测别人的动机。我们常常会可能会猜测别人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这样做这样服侍，只不过是想被人看见，要表现自我，想人称赞他，只不过是做戏啫。这样的猜测很可能就代表着我们心中在审判别人，千万不可以猜测。只有神能够判断人。第二，不要同人比较。常常当我们与人比较的时候，会自我膨胀，自视过高。第四节说，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不要利用别人的弱点来到自我称赞。指责别人说，你看看某某弟兄某某姊妹犯了这样可怕自私的罪，我比他好得多，我永远不会犯这种罪。这个就是以别人的软弱来夸口。第三，要用恩慈待人，让人有时间去成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成长都需要时间，不是一日登天。成长是需要花功夫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轻易是立刻的，成圣是一个过程。第四，要用温柔的心将跌倒软弱的弟兄挽回过来。六章第一节，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熟练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为这个弟兄祷告，用恩慈去待这个姊妹。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最高的律法。律法的中心就是尽心爱神，亦都爱人如同自己。得胜罪恶要在一个团体当中，要在基督徒的相交当中才能够得胜。老鼠曱甴常常在黑暗当中最活跃，但当一打开灯的时候，见到这些昆虫，老鼠曱甴即刻四处逃跑。罪都是一样，当我们将罪隐藏没人知道的时候，罪会滋生。但假如我们能够同一两位祷告伴侣、属灵长者分享，同你分担重担的时候，你发觉容易面对很多。正如传道书四章第九节讲到话，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独行侠的基督徒，一切靠自己面对，一切自己搞定，不用麻烦人，这样的基督徒很危险。到有一天突然间消失，突然间离开，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太迟了，踩在罪的陷阱可能踩得太深了。第五方面，我们需要渴慕神，追求亲近主耶稣。当我们要面对七样致命的罪，当我们要戒除坏习惯，拆除心灵隔阂，要戒除某些的嗜好的时候，不能够单单将我们这种的坏习惯、态度或嗜好放在一边，而是必须要用更健康敬虔的习惯来取代它，填补那个空虚。 只有神能够填补我们心里面的空虚，只有主耶稣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培养良好的属灵操练，就好像我们去年鼓励大家要读属灵书籍，或者寻找一两个祈祷伴侣去彼此分享，或者背诵经文，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我们就不会容易得罪神。弟兄姊妹，在新历年、农历年开始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怎样立志去拆除心灵的隔阂呢？求主帮助我们去正视，求主帮助我们依靠圣灵，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个独行侠，要互相扶持。请我们祈祷。圣洁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经常有挣扎，甚至跌倒，但感谢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又感谢圣灵赐我们能力释放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更感谢神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可以同走天路，让我们珍惜把握善用你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属灵资源。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